姊妹平安，感谢主。今天呢是我们的圣诞的主日，那刚才我们也是非常感谢我们的敬拜的小组，还有我们雅歌小组，大小一家哈，大大小小一家来一同来献诗，啊，感谢神的恩典，看到主的恩典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是充充的满满，都是因为借着有今天这个圣诞的时候，我们才会得到这样一个美好的祝福啊！所以今天呢，我们是圣诞降临期的第四个主日。那我们前面都知道，第一个主日就是什么？盼望啊。然后接下来就是平安，三个主日是喜乐，这个主日呢就是爱啊。我们一般都记住，这个是我们在教会的历史上面传统，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圣诞降临期的四个主日的安排。所以按照今天的安排呢，我们就来和大家分享。爱啊，我们的主题是叫超越的爱，这也是借着我们今天下午我们的诗班的有一个圣诞献诗的主题叫超越的爱啊。那我会用三个方面和大家来一同来分享啊。首先呢就是天下万民与牧羊小民，接着呢是万主之主与马槽婴孩，第三个呢就是天使退场与福音传扬。在我们的布列腾上面有三个这个提纲，那大家可以看到，大概你了解这个三个方面，就知道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信息。那我们要了解这个三个方面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呢？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就是天下万民与牧羊小民啊。当主耶稣降生之后呢，上帝差遣天上的使者来向人传扬这个好消息。那首先向什么人传扬呢？知道是在什么伯利恒之野地牧羊的人啊。当时的牧羊人呢是一群社会地位非常低下的人，我们都知道他们的牧羊，这个羊并不一定是他们自己的财产啊，他们可能是被雇来牧羊的，或者他们是为别人牧羊的。我们圣经里看到常常牧羊的人他不是为自己牧羊的，比如说摩西曾经牧羊多少年，他是为谁牧羊？他是为他的岳父叶特罗牧羊，他不是为自己牧羊的啊。那另外呢，我们看到雅各曾经牧羊很多年，他是为他为谁牧羊啊？为他的舅舅哈啊。所以这些羊呢都不是他们自己的。那同样这些牧羊人呢，这些过去呢这些财产呢都是羊啊牛啊，都是一个家庭财产的一个表示。所以这些牧羊人并不一定拥有这些财产，他们都是牧羊的，是。社会地位比较低下的，而且在夜里都不能睡觉的，他们要按着根刺来看守羊群的，所以他们是一群社会地位比较卑微的人。但是我们看到他们的工作却是相当的尽责，他们是按着根刺看守羊群，他们对工作的态度并没有因为他们身份的卑微而受到任何的影响。所以这里我们看到，我们无论做怎样的工作，我们也希望我们有一个认真的负责的尽忠的一个态度。好，那在那个夜里面呢，正当这些牧羊人还在正常的尽忠职守的时候呢，突然呢就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的旁边啊。那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那这些牧羊人看到这个情形，我想当然是肯定非常的害怕了。但是那个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是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所以天使首先带给他们安慰，让他们不要惧怕，然后对他们说，我把这个大喜的信息告诉你们，是关乎万民的，关乎万民的，天下万民与牧羊小民啊，在这里就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这个对比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关乎天下万民的大好的信息，竟然上帝首先来报告给这些社会地位非常卑微啊，生活非常穷苦的这些牧羊的小民。所以我们只有相信上帝特别恩待和怜悯这些在人眼中看来是非常卑微的人，这些小民啊。上帝并没有因为他们身份的卑微低下而忽略他们的存在，相反呢， 在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降生的这个关乎天下万民的大喜信即将要传开之前，上帝首先差遣天使向他们显现。所以从天下万民和牧羊小民的对比当中，我们看到上帝是怜悯卑微的人。因为在人眼中所谓的卑微和高贵，人把人常常分为三六九等，甚至在一个地方他们就注定把人分成什么不同的，从头到脚分成不同的等次级别，让人有一些人知道说你生来就是贱民，生来就是奴隶，你是没办法来改变你的命运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些都是人在堕落犯罪之后，因为人的罪，人自私的罪，使得社会资源的分配失去均衡之后而形成的社会分化，这些其实都是人的罪造成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均衡地享受上帝所创造的万物，让每一个人在其中都能够平等互爱的生活。所以上帝曾经在以色列当中行了神迹，就是从天上降下玛纳给他们吃。那这个例子就告诉我们，当时说什么，说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当中有些人因为贪心，他们想多一点存起来，多收一点存起来，可是第二天就什么生虫子变臭了。可是到了安息日呢，他们多收一点就什么没有问题的，这就是上帝告诉他们所以摩西就向他们发怒在上帝给以色列人的律法当中有特别一条，就是叫豁免年的律法。申命记十五章，当然我们看到上帝吩咐以色列人每逢七年的最后一年要施行豁免，在以色列人之间所有的借贷都一笔勾销债主不要再讨债，欠债的也不用再还债。圣经上这样说，就必在你们中间没有穷人了。所以同样对于那些卖身为奴的也是这样，到了第七年要让他们得以自由。当然呢，这个豁免年的律法其实也是指向上帝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的意义来说的。在我们信主以后，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罪被上帝豁免，我们也会成为自由的人。但是这个律法对以色列人来说呢，是上帝要在他们中间消除等级的差别和阶级的差别。当然我们知道，那以色列人有没有把上帝这一条律法能够行出来呢他们并没有完全行出来，但是上帝仍然没有放弃他对人的爱所以诗篇六十八篇里面就说，上帝在他的圣所做孤儿的父，做寡妇的伸冤者，上帝叫孤独的有家，是被囚的出来享福，唯有悖逆的住在干燥之地。所以当主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也引用以赛亚书的预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辖制的受辖制的得自由，报告上帝悦纳人的喜年。所以在雅各书当中我们特别看到雅各对以色列人说，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外貌待人。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去，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的衣服也进去，你们就重看那穿华美衣服的人，说请坐这个好位上，又对那个穷人说，你站在那边，或说你坐在我的脚凳下，那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吗？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上帝岂不是拣选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且承受他所应许的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我们曾经以前听说一个牧师到一个教会，刚刚来到一个新牧师到这个教会来，他第一天到这个教会来，他就穿的衣衫褴褛的样子，故意装扮得很穷困。他来到教会，结果是没人搭理他那所以我们看到雅各就非常清楚上帝明白的这个清楚明白上帝的心意，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 但是人呢，按照自己的意思把人分化成不同的阶层。所以上帝一直都在怜悯恩待那些在社会当中处于弱势的人。在基督教的历史当中，我们也看到什么时候我们注重向穷人传福音，什么时候就会带来福音的复兴，相反呢，就会带来很多负面的问题。当基督教成为罗马的国教之后，却最终带来的是什么呢？十字军的东征，中世纪天主教廷一手遮天的黑暗的历史。所以当耶稣会的宣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传福音的时候，当时中国是明朝，那他就采取的策略是什么呢？就是走上层路线。但最终我们看到他所采取的策略却是带来的有几百年的礼仪之争，最终导致到清朝政府的时候完全就关闭了西方传教士到中国去的通道。而在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之前，尽管罗马帝国在对基督教对基督的信仰，对基督徒有近300年持久的一个逼迫，但是福音仍然在火热的传播。基督教新教我们讲是我们新教传到中国之后，有一些宣教师仍然想走上层路线，与清朝政府周旋，但是果效甚微。直到戴德生创立了内地会，开始向内地穷苦百姓传福音的时候，福音便迅速地在中国传遍大江南北。所以从今天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上帝的救恩关乎天下万民，但是上帝首先差遣天使向这些牧羊的小民显现，我们看到上帝怜悯卑微的人，因为他的爱超越世俗的观念。世俗的观念常常是嫌贫爱富，但是耶稣常常被称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那接着呢，我们看到天使对这些牧羊的人说，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万主之主成为马槽婴孩，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第二点的内容。万主之主与马槽婴孩，这一位救主不但是以色列人的救主，他也是全人类的救主。他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却降卑成为一个人的样子。正如保罗在腓立比书当中所说的，他本有上帝的形象，却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提摩太前书3:16又说，大哉金钱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上帝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所以主耶稣基督从他的身份上来说，他是上帝的儿子，是三位一体上帝的第二个位格。从他的本质上来说呢，他就是上帝。所以万主之主与马槽婴孩的对比，让我们看到上帝降卑成为人，不单成为人，还成为一个降生在马槽里的卑微的人。在他出生的时候，竟然没有可以让他容身的地方，他就被放到这个牲畜吃草的这个槽里面。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上帝的爱超越人的认知。在保罗写信给以弗所教会弟兄姊妹的时候呢，他就为他们祷告说，求他按照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和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上帝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所以在这里保罗对以弗所教会说，要让他们知道上帝的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意思是说上帝的爱是超越人类的知识的。在哥林多前书2章那里，保罗也告诉我们说，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未曾想到的， 这就是上帝超越的爱，他的爱超越人类一切的知识。那耶稣为什么要降生在马槽里呢？这个既是历史的事实，同时又是上帝对我们的一个启示。那么上帝要借着主耶稣降生在马槽里面要对我们说什么呢？我们要以上帝的智慧才能够明白上帝自己的心意。就古代教父耶柔米曾经说过，说在金碧辉煌装饰着金子、宝石、丝绸和银子的至圣所里面没有他容身的地方，他没有生在金子和财宝中，而是生在马厩里的粪堆中。在这个马厩里面，我们的罪其实比粪堆还污秽，他降生在粪堆中是为了提拔那些从粪堆而来的人。就像诗篇113篇第7节所说的，他从粪堆中提拔贫穷人。所以教父耶柔米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卑微的降生在马槽里面，是要把同他一样卑微的人拯救出来，就如同他的名字所承载的意义一样，他将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那他是怎么救的呢？我们看到这个我们的讲台上面后面有这个马槽，你都看得清楚，还有个婴孩躺在里面。这个是我们英文堂的布置，这是很具象的一个画面，我们有人受不了啊。但是这个画面让我们想象一下当时主耶稣出生的情况，就是这样降生在一个马槽里谦卑的这样一个情况。但是你要往后看，你会看到一个大大的十字架。当然了，在主耶稣降生的时候，那个马棚里面是没有十字架的。那今天我们借着英文堂给我们的布置，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具有一个后现代的一个艺术角度的画面，它就是把时空错叠了，把主耶稣降生的场景和33年之后他上十字架的情况叠在了一起。你看到之后会有什么感想？这样一个马槽里的婴孩，这样一个柔弱的人，他能承受这个十字架的代价吗？更重要的是，经着他上十字架之后，如今这个十字架完全改变了他本身的意义。这就是上帝的救恩给我们所看到的，唯有上帝的儿子才能成为这样的一个救恩，除他之外没有任何人可以达到这样一个救赎的恩典。所以上帝差他的儿子来是在上帝的心意当中，他让他的儿子谦卑地降生在马槽里面。让我们还看到33年之后，他要从马槽成长成为一个人，成为一个成人的样子，并且要承受走上十字架这样一个代价，就是为了要把他的百姓从罪中拯救出来，因为他要在十字架上把我们人的罪全部的来代偿。所以其实我们在世上的每一个人，无论是在人眼中是富足的、贫穷的、尊贵的还是低下的，其实因为罪，在上帝的眼中我们都是一个卑微的人。八福的第一福主耶稣就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就是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们只有认识到自己邻里的贫穷，认识到自己因为罪的原因早已经成为一个卑微的人，我们才能够愿意来寻求他的恩典。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是一个卑微的人，其实不是我们自己谦虚啊，我很卑微，不是我们自己谦虚，而是我们真实的情况就是如此。所以我们常说人贵有自知之明啊，我们中国的老子曾经说过，知人者智也，自知者明也。那在古希腊一个神庙的门上，他也写着说认识你自己。所以人要认识自己，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其实是人对自己一个非常大的渴求啊。但是问题是，人如何能够真实的、真正的认识自己呢？我们知道，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样子长得如何。现在我们很简单，我们就通过照镜子。你照了镜子之后呢，你就知道你长得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上帝为了让人认清自己，上帝也给人造了一面镜子。那这个镜子就是什么呢？就是上帝的律法。上帝的律法，保罗说，凡是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上帝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所以通过上帝的律法，我们才会知道我们不过是一个罪人。后来保罗又说，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因着上帝的律法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罪，所以我们就要让我们能够谦卑下来，专心地寻求上帝的救恩。因为人靠着我们自己是无法脱离罪的。如果人能够靠着自己修行行善积德啊，就可以让我们自己得救，那么主耶稣何必要降生成为人，而且降生在这个马槽里面的啊？比他早降生600年的释迦牟尼，在我们中国早500年的孔子，在古希腊早400年的全儒哲学、300年的斯多亚学派等等，这些人他们对善的追求可以说都超过我们今天所讲的道德的水平。但是结果如何呢？人靠自己是无法脱离罪的。所以对于这一点，彼得就说得很清楚，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唯有靠着上帝的光照，我们才能够认识到我们不过是一个卑微的罪人，我们要回转到上帝的面前。所以马槽里的婴孩不单是要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上帝是如何因着他的爱拆下他的儿子降卑成为人。今天我们看到这样一个画面，我们就应该更加的清楚明白这个马槽里的婴孩和我们有什么样的关系。因为你只有看到在马槽里的婴孩后面这样一个大大的十字架，你才能够明白上帝拆他的儿子来为了什么。所以当时在东方的博士就来拜主耶稣，其中他们献上的有黄金、有乳香、有什么没药，这个没药就是为了耶稣的安葬。因为圣灵的启示，可能他们受圣灵的感动献上这样的礼物，预表着耶稣将来要走向这个十字架的道路。所以马槽的婴孩还让我们看到我们人自己的卑微，若不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救恩，若不是这位降生在马槽里的婴孩在他成年之后走上十字架，今天我们就没有盼望，我们又没有平安，我们又没有喜乐，我们所拥有的只不过一时的快乐而已。所以我们短暂的人生就会像流星一样一世不回了。但是感谢神，因着这个降生在马槽里的婴孩，我们才会有永恒的盼望。我们原来知道我们的人生不是这样说结束就结束了，我们在地上的日子虽然短少，但是我们却有永生。这不仅仅是一个盼望，更是将来一定要成就的事实。所以上帝的爱超越我们的认知，唯上帝的启示才能让我们能够明白上帝的爱究竟如何。所以尽管在地上上帝的儿子降卑成为人，但是上帝的荣耀却在天上被颂扬。上帝在天上的荣耀被颂扬，与上帝的儿子降生在地上这样一个谦卑的降生在马槽里一个没有地方可以容身的这样一个情形，形成了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所以在这样一个对比当中，我们看到上帝还要借着他这位降生在马槽里的独生的儿子，要把平安赐给他所喜悦的人。所以在天使向牧羊人宣告上帝关乎万民这个好消息之后呢，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上帝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这就是从天上而来的颂扬。那这个天上的诗班所要告诉我们的信息，就是在至高之处上帝的荣耀要成为地上平安的源头。那这里所说的平安所表达的内容，正是救恩的本质，就是上帝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要来除去我们的罪，把我们从罪恶里拯救出来。那这个救恩就如同上帝的荣耀一样，也是没有任何的力量可以阻挡。 上帝的救恩必定要成就。那现在他的独生儿子已经降生，已经在上帝所定的时间里面被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为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这就是上帝超越的爱。所以上帝超越的爱可以让我们从一个卑微的人，从一个满身污垢充满了粪堆里的臭气的人，能够得到洁净，成为他的儿女。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上帝在至高之处的荣耀无人可以遮挡。那现在上帝赐给我们在他里面的平安，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得救的人，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也应当要荣耀上帝。所以原来在上帝的荣耀和人的平安之间有一个关系。首先我们不能把上帝的荣耀放在一边而单单的去求平安，因为没有上帝的荣耀也就没有我们人的平安。同时我们也知道原来上帝的荣耀和人的平安之间是有一个联系，是有一个连接的。这个连接就是我们的万主之主降生在马槽里的耶稣基督。所以当我们得到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平安，我们也就要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的爱要向更多人去分享，让上帝的爱得到彰显，让上帝得到荣耀。所以当天上的诗班退场的时候，就是我们地上的诗班登场的时候了。那今天下午我们刚才已经报告了，我们的郭玉堂诗班也会给大家呈现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这个主题，超越的爱。所以当天使退场，上帝就开始使用我们这些卑微的人来传扬他的福音。圣经告诉我们说，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就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着孩子的话传开了。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啊，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第三点，天使退场与福音传扬。当这些天使离开他们升天之后，这些牧羊人他们没有迟疑，没有懈怠，甚至放下他们正在做的工作，去寻找主所指示的他们的救主去了。那在前面我们说这些牧羊人他们的工作尽心尽职，现在他们有了主的指示，就果断地放下一切工作，按照主的指示去做。啊，我们还记得在旧约里面有一卷小先知书，那这位先知呢曾经也是牧羊的，但是当他得到上帝的启示要他去向以色列民传这个预言的时候，传讲他的话语的时候呢，他就放下他手中的工作，不再跟从羊群。这个人是谁呢？我们知道就是阿摩斯。那现在这些牧羊的人他们就像700多年前的那个阿摩斯一样，看到和听到天使的启示，他们就果断地放下手中的工作去了。于是他们就寻见了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面。那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着孩子的话传开了。上帝使用这些卑微的牧羊人，甚至连玛利亚听见这些牧羊人所说的话都存在心里反复的思想。那从那个时候开始直到2000年后今天，这个消息还在传扬。现在我们看到在我们的世界上面还有很多地方的人，他们还没有听闻福音，他们还没有听过我们人类的救主。所以今天坐在我们中间，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人，你听到这样的一个好消息，你知道上帝在你身上的恩典是何等的大吗？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因为他爱你，他要来拯救你的缘故，所以早就在2000年前降卑成为人，出生在马槽里面。而还有很多地方的人，他们虽然听说过耶稣降生的事情，但是他们所知道的和真实的情况相差甚远。很多地方人还在使用各种方法禁止人去传福音，禁止人明白耶稣降生的真正的意义，但是我们相信上帝的应许一定会成就，上帝的福音一定会传遍天下，因为上帝的爱超越一切的阻隔。就像保罗在他 即将寻道之前对提摩太所说的话，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上帝的道却不被捆绑。虽然在历史当中不知道有多少人为着传福音传扬好消息付出巨大的代价，但是他们也在所不惜，因为他们有上帝的爱与他们同在。那从天使退场到福音传扬，我们看到上帝使用卑微的人，上帝的爱超越一切的阻隔。那今天我们从路加所记载的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有三个对比：天下万民与牧羊小民，万主之主与马槽婴孩，天使退场与福音传扬。从这个三个对比当中，我们看到上帝对我们有怎样一个怜悯的爱。上帝他怜悯卑微的人，他也成为卑微的人，他还要使用卑微的人。所以我们看到主对我对你有怎样的爱。我们本都是卑微的人，但是因着上帝的爱，我们却好像那些从粪堆里被提拔起来的贫寒人一样，我们就不再卑微，我们拥有上帝儿女这样一个非常美好的身份。这就显出上帝超越的爱，超越世俗的观念，超越人类的知识，超越一切的阻隔。所以如果今天你有感动，你有信息，也知道你被上帝所拯救的卑微的小民，我们要一同要传扬上帝的福音。所以鼓励大家今天下午能够晚上一同来到我们中间的聚会，来再一次来看上帝超越的爱来对我们带来怎样的帮助。我们也希望在我们中间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如果你听到这样的信息，也愿上帝赐福给你，让你能够借着今天的信息更多的明白上帝超越的爱在你身上要成就怎样的恩典。我们的人常常会从这里飞到那里，从这里搬到那里，我们也是从中国从不同的地方搬到加拿大这里来居住。我们觉得每人生的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地步都是人对过去的一个超越，但是知道上帝超越的爱超越我们在地上一切的界限。因为上帝这超越的爱，我们将来才能够超越我们在地上的限制，能够到天堂里去与主永远同在。我们感谢主，愿主借着今天的信息赐福大家。我们一同来祷告。谢谢爸天父，我们感谢你，当我们听到这个牧羊人向我们传扬的好消息的时候，主啊，我们也愿意归荣耀给你，我们来赞美你，我们要向你献上感恩。正是因为这样的好消息，我们才愿意才能够成为你自己的孩子。我们感谢主，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再一次在庆祝你降生的日子当中，我们要看到你的爱是何等的宝贵，你的恩典是何等的宝贵。求主帮助我们再一次能够认识和明白你的爱超越我们自己的眼界，超越我们自己一切的认识，让我们能够放下我们自己，认识到自己是一个谦卑的人，认识到自己我们不过是一个罪人，让我们愿意来领受主你自己的救恩。求主你赐福在我们中间还没有认识你的人，让主你自己的信息能够浇灌在他们的心上，让他们心里能够认识到主你就是他们的救主。我们也求主你继续来帮助我们已经信靠你的人，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的一切的好处都不在你以外。感谢赞美主，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求主你更多的让我们每一个卑微的人都能够成为一个尊贵的器皿，合乎主用，能够加入到传扬福音的大军当中来传扬你的名。感谢主，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